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我们有谈到但以理书 ，right？ 然后但以理书里面有几个，因为我们谈的是奥秘 ，right？ 我们还在谈圣经，神学里面的奥秘。这个奥秘每一次它出现的时候，无论是在但以理书，或者是在这个罗马书，甚至是四福音书里面，而今天我们谈哥林多前书。这奥秘是你们要抓住有几个有至少有两个重点不断的在出现的 ，OK？ 来，首先我们来看，它对于奥秘基本上针对两个对象 ，OK？ 第一个对象是对得救的人 ，OK？ 但以理书、但以理解异梦，那个是个奥秘 ，All right？ 然后呢，对那些得救的人，他们就知道起初那个梦。听了之后不明白，不过解释之后哦，越来越明白 ，alright。然后这个梦，但以理书所解释的梦 ，alright， 不只是针对当时的那个皇帝所说而已，那个梦本身也是针对今天的末世的情况而谈的。所以那个奥秘，每次讲奥秘的时候，你们要记住，奥秘是针对于这个时候、这个时代，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所要发生的事情而谈的奥秘。所以 Biblical Theology 圣经神学里面每次谈奥秘的时候，从但以理书开始，一直针对得救的人，末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奥秘是从先知的话，从片面慢慢的解释，越来越深入，旧约里面到新约，一直到新约的四福音书越来越清楚，因为耶稣来解释。那接下来就罗马书，接下来就是哥林多前书 ，right？ 会越来越清楚的。好，第二个，他第二层面是对那些不得救的人，也就是说旧约里面当然有不得救的人，所以无论你跟他解释什么，他就是听不懂，就算他听得懂，他也是一个跟旧约没有关系的人 ，OK？ 所以就好像那个尼布加尼撒 ，Right？ 但以理跟他解释了吗？解释了，讲的是什么？有关于末世救恩的东西，但是他只能够停留在当初起那个时候，他的帝国的事情。所以尼布加尼撒是一个不得救的人，对他来说，他这个东西只能够到一个阶段，就是这样。所以因此呢，这基本上我们是在讲讲但以理书那里讲的奥秘 ，alright。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记住哦，从但以理书一直到马太福音、四福音书，甚至是罗马书。有几个特征不断在出现的，每次谈到奥秘的时候有什么特征呢？我们来读这个，来读第一个特征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八节了，一二三。OK， 也就是说从但以理书那个时候开始，尼布加尼撒最多只能够明白说他的国是代表什么，后来的国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将来有一个石头，那个石头就当然对我们来说是耶稣基督 ，right？ 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基督是君王，耶稣基督的国度 ，right？ 我们当然明白，因为我们都是得救的，我们明白。只不过在尼布加尼撒那个时候，他哪里管这些，他只注重我就是那个金，我是属于金的那一块，是最强的。后来的国度会也如他只能够明白这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但以理书那个时候开始，或者是从事福音书那个时候的君王，每个任何执政王都不明白这个启示奥秘的意思，他们不明白的。所以圣经讲什么呢？如果这些时代的执政的人明白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Alright， 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呢？因为奥秘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说，执政者不明白耶稣基督的国度的事情，不可能明白。Alright， 因为这个是跟拣选有关系。OK， 第二个特征，奥秘的特征是什么呢？来，我们来看，来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奥秘是一定是透过圣灵启示，已经只有你从圣经里面你看得出来的圣灵启示。然后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灵，就是说这世界无论透过什么途径什么灵都好，如果不是圣灵，你是不可能明白有关于上帝的事情、救恩的事情、 耶稣基督在末世拯救罪人的事情，你是不可能明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事情。OK， 所以这个奥秘只能够从圣灵启示。难怪这时执政者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圣灵。你有圣灵，你明白，你能够赞美诗歌，因为你有圣灵。你为什么能够在这时代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你有圣灵，这是奥秘。All right， 要记住。第三，奥秘是透过近前的先知所传递的。来，第二章十三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每次我们谈奥秘的时候呢，它一定是有讲到地上的智慧，还有属天的智慧，属地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当然，奥秘里面它谈的就是属灵人、属天的智慧。All right， 它一定是讲这个。OK， 所以呢，但以理书开始讲一些，只是还不够清楚，是来到新约哦，越来越清楚。All right， 所以奥秘 mystery 的时候呢。奥秘这个是什么？待会我们会谈 ，OK？ 来，我们再看还有什么特征呢？你有了奥秘，你就有智慧。为什么我这样讲呢？第二章第七节，来，一二三。哦，这句话你不要轻看。为什么说是有智慧的呢？今天那些不懂奥秘的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没有救恩的人，没有圣灵的人，他们永远不会想到说这世界的起头它怎么结束。哦，这是一个智慧。 Alright， 他们只能够说，好，生老病死我怎么活，明天做什么，然后只要我 happy， 我尽责任，做个父亲，做母亲，做孩子，就是这样。但是问题是，这里所谈的是一个万事以前为我们荣耀所预定的。哦，这个所以奥秘里面也包括你的智慧。智慧什么？有关于你的整个生命，从这世界开始之前的预定，上帝策计划到将来，这个在讲奥秘，在讲这些。 All right， 所以要记住哦，我们圣经里面谈的奥秘是很深也很宽，有宽度，有深度，长远的。而不是我们每次说，好像我们去，好像尤其是外面的人很喜欢算命，或者是喜欢搞新世纪运动 New Age Movement 的那种东西。哦，我要找那些很神神秘秘的东西，哦，那个才是很深奥的东西。不是的，圣经里面谈的奥秘，就是跟你这个人的救恩有关系的。All right， 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你为什么在这世上？你为什么要荣耀上帝？你将来？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哦，这个就是他的整个奥秘的内容跟智慧。OK， 所以因此呢，基督徒需不需要再去挖一些只有应该神知道的事情呢？不需要，没有讲错吗？所以《生命记》里面也有谈到，有些东西是属于上帝的事情，你不要去挖它。好，上帝不要让你知道，就不要让你知道，你不要再去挖它。所以你们不要感到好奇，你应该知道是这个。你只要知道这个奥秘 ，All right， 就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你已经有了，你已经在拥有它，你是要珍惜它，然后一直到见主面为止。哦，这事情很足够了。That's all you need to care。所以圣经谈来谈去，就是谈你我们今天在谈的东西，而不是谈哇，好像深不可测，不是的。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你们要注意的啊。来，第五个特征是什么呢？这奥秘是有关于神要在这末世建立他的国度。末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了，然后升天，一直到他我们将来见他来审判这段时间，末世这段时间他要做什么呢？来，我们读第二章第八节，一二三。OK， 就是在这末世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他跟比拉多说什么？我的国不是什么，不是世上的国。哦，这句话比拉多听不懂，真理是什么 ？Right？ 耶稣跟他说我是真理，但是他说什么？什么是真理 ？Alright， 什么是真理？这句话为什么他听不懂？因为是奥秘。有一些人就是听不懂，有些人就是看不懂。哪怕耶稣站在你面前，没有讲错吗？所以因此呢，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个奥秘本身。就是说分成两个层面， 两种对象，一个是得救的人，你会越来越清楚，你会越看越懂，你会越来越珍惜。第二种人就不信人，就是看不懂，就是看不懂，没有懂什么，哪怕我给你整本圣经你去看，你也不会去想去看。 Alright? 所以这个是阿米的两个对象。来，这个阿米是跟上帝能力有关系，你们的信，你们相信并不是凭着你个人的智慧，而是凭着上帝的能力。 OK? 所以昨天我们上罗马书的人，我们谈什么？我们谈说人为什么是被上帝所拣选，为什么得救？因为上帝要先拣选，因为人要靠自己读律法书，遵行律法做不到。 Alright? 所以你今天有这个救恩，救恩就是奥秘，神为什么在某年某月某一天 要让耶稣基督来，为什么他要预备这些，这些都是奥秘。而今天你能够接受这个奥秘，哦，这个是上帝的能力。所以这些我们在谈，谈来谈去，新约里面是越来越清楚。 OK? 所以我们还要再回来看但以理书。哦，这个图像你们很清楚的，你看有金银 bronze 铜铁跟泥。 Alright? 这代表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当作，哦，不同的国度，的确是，但是更深的意思是什么？这是代表偶像，每个国度都有偶像。尼布加尼撒有了这个铜像之后，看到这个梦之后呢，后来你再看他自己树立一个偶像，要人来敬拜。每个国度的君王都要自己让人来尊仰他，敬拜他为偶像。所以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有这个石头是指耶稣基督要把这些偶像也把这些国度给垮，弄垮他，这是奥秘，没有讲错吗？ Alright? 所以从这里这指耶稣基督，所以因此保罗才说我们所建造的，你们所离弃的是那个石头，这石头就是这个石头，明白吗？ OK? 所以但以理书已经在开始讲耶稣的。 Alright? 所以因此但以理书讲的奥秘呢，也是跟刚才我们谈的几个特征是类似的。第一个类似是什么？执政的是在抵挡神，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树立一个偶像。 OK? 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只有圣灵才能够明白的，透过圣灵才能够明白的。所以你看但以理书怎么能够明白神感动他？你跟那个梦，尼布加尼撒还没告诉他，他已经有了。哦，这是圣灵的工作。OK? 第三，再谈到偶像跟基督石头，要谈到什么？基督要在这末世建立他的国度。所以这个偶像出现在旧约里面，但以理书的时候是指将来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OK? 虽然那个时候但以理书里面没有这样清楚讲，不过所以我们相信，就是圣经是一个Progressive revelation， 是一个逐渐性的一个启示，慢慢来，慢慢来越清楚的。所以来到新约我就很清楚。OK， 好，接下来跟上帝的能力有关，你能够听得懂是能力，而神的能力。那接下来，所以这个奥秘呢，但以理书谈的奥秘是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针对这几个特征，好，旧约里面你抓住这个特征，你再看新约，耶稣基督来，为什么他被钉十字架？钉了十字架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这几个特征跑不掉的。所以以后你们看圣经谈到 mystery 这两个字的时候，奥秘这两个字的时候， mystery 是一个字，奥秘是两个字的时候，都是在谈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计划。 Alright? 所以你一旦有这个救恩的计划的时候，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从起初到结束我们都知道。 Alright? 好，接下来这是但以理书我们谈的，然后提摩太也谈到这个。保罗为什么谈到奥秘的时候，为什么在讲到说这世上的人，世上的政权无法接受这个君耶稣基督这个君王呢？因为他说但以理书在以赛亚书有谈到他被藐视，被人拒绝，多受痛苦，他熟悉病患，可是人像被人掩面不看的，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而因为这个，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君王，所以这世上的君王是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的。 Alright? 然后接下来，但是呢神却要使他与伟人同分。所以呢，从这里就让你看到，你再注意看下去。All right, 无论今天或者将来谁换政权， All right,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君王或者政府总统，他们都是会越来越远离基督教，也不相信耶稣基督。All right, 所以世界会越来越乱，当然因为他们真的是不明白奥秘里面这个智慧，没有办法明白。OK? 我们再看啊。所以特征里面，奥秘里面 也是有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到奥秘的时候，这个特征两个特征对信的人不信的人，这个特征不断的在出现，他又在重复。他说你看呢，这个十字架对得救的人，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认为他是上帝的大能。 OK， 对上帝拣选我们这些愚笨的，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哦，这个是对得救的人。 Alright， 所以今天你为什么会相信？ Alright， 因为这个是我们领受的奥秘。对于那个不信的人，不得救的人，永远都不相信。所以你看这同样的特征又在出现， OK， 以后你再看保罗的书信，这样 同样东西又在出现的。所以这个特征圣经神学里面谈到奥秘，说这个两个特征你要记住，得救的人，不得救的人，得救的人，不得救的人，得救的人又怎么样得救？不是神的能力，神赐下的智慧， Alright， 然后神的感动等等这类的东西。所以这两个特征你们不要忘记，而这东西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所以你看啊，正如经上所记，上帝为人所预备，他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未曾想过。就是说难怪这世上的人没有人要相信， OK。 所以你之所以能够看见，能够耳朵听见，心能够感动，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得救的人，上帝的能力， OK。 所以呢，我们要记住，每次旧约里面或者新约里面谈到福音的时候，无论是谁讲，先知也好，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讲也好，这些都是眼睛，人家眼睛从来没看过的，耳朵没有听过的，人心也没有感动过的，没有。OK， 所以这个是保罗一直在重复《但以理书》里面的两个特征，但奥秘的特征。好，接下来我们今天我们谈什么？好，既然奥秘里面是谈到救恩的事情。OK， 末世里面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计划等等。好，哥林多前书他也谈到管家，第四章，来我们看第四章，来我们请司仪读好吗？是的，第二节他说对于管家他的要求是什么？要他忠心。所以我问你，你是管家吗？我们每次常常用这段经文，哦，你是上帝的管家，你要好好管上帝的钱财，当然是了，你要好好管家，管上帝的钱财，好好的打扫，哦，你要好好拍椅子，哦，这个是忠心管家，我们每次这样用。但是我们忘记第一节讲什么？第一节讲说上帝奥秘的事的管家，所以你就要问哦，保罗在讲到奥秘的时候，他在指什么？我跟你有关系的，明白吗？你不可以只看第二节，我是忠心管家，我管钱财就好，不是。Alright， 你要注意第一节也讲到说奥秘的管家，你也是奥秘的管家，所以你要问保罗在谈奥秘是谈什么奥秘？如果你不知道奥秘是什么，你怎么做管家？如果你不懂怎么做管家，你怎么是忠心的人？哦，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奥秘里面，刚才我们略略谈过去，是谈到救恩的事情。基督不信的人，信的人为什么会信？因为有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灵的感动，透过先知的解释，透过上帝的话语等等的启发等等。哦，这个是奥秘，所以这是奥秘。我在谈基督 ，Alright。所以一旦明白哥林多前书的书信，保罗讲到哥林多前书用奥秘这两个字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在讲基督，基督的救恩，基督的计划，还有信的人不信的人，这个是奥秘的内容。OK， 还有当然还有讲一些奥秘里面，待会我们会谈。好，所以因此你就要问哦，我怎么样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所以你必须先认识奥秘，有了奥秘才可以忠心的去看、去读、去领受、去管、去教，明白吗？这个很重要。第二，有了奥秘之后，我们才来谈方言 ，speaking tongues。很多时候我们不谈奥秘，我们先谈方言。哦，为什么？外面教会有讲方言，这里不可以讲方言。That's not the point。你要问的是方言跟奥秘有什么关系？哦，那个才是重点。为什么要讲方言？哦，跟奥秘有关系咯。为什么跟奥秘有关系？奥秘就是奥秘吗？你问我干嘛？待会我们再谈。OK， 来，可以吗？那今天我们谈这个，什么是管家？管家谈的奥秘是什么？为什么跟方言有关系？可以吗 ？All right， 接下来复活，今天没有时间谈复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奥秘的管家是一个怎么样的管家？我怎么知道我们会是一个 faithful Christian, faithful 的一个管家？英文是什么？steward, yes, steward, yeah, steward, okay. 我们英文很烂，烂到死。Okay, anyway, 好，奥秘的管家他管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啊，保罗在讲管家之前，他在谈论一个东西。你看第三章，来我们一起读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或第四节，第四节来，一二三。好，这里给你看到，当保罗还没有讲奥秘的管家的东西之前呢，奥秘本身是讲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救恩， alright? 所以在他讲这个之前，他第三章先讲，哦，原来教会里面有一群人焦点只是放在地上的事情，所以你们这些人是吃奶的，你们只会朝你们关心这个领袖之间有没有受承认，是这样的事情，这个是世人的方式。当然哥林多前书里面谈很多，更多后书也谈到很多教会里面纷争的问题，是那个是一个很基本的重点。但是他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在跟一他在做一个比较，什么比较呢？世上的人他们怎么看事情，还有天上的事情的智慧的比较，奥秘的比较。所以因此呢，他讲完这个之后他就讲这个，来你看呢、啊，就 OK 就不谈 OK 来，这里讲到说奥秘，他从第二章一直讲奥秘，第四章也在讲奥秘，所以奥秘要讲什么呢？保罗其实在讲奥秘里面，他讲什么？今是盲目的一个比较 ，OK？ 为什么教会里面会有纷争呢？因为今是教会里面也有人是盲目的 ，OK？ 还有末世有关的事，什么事情呢？奥秘是讲上帝要掌权。从旧约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开始掌权掌权掌权，然后信主的人，旧约里面信主的人一人要受逼迫，旧约里面圣徒新约里面 alright 也是要受逼迫，虽然有敌人，不过敌人最终要什么？要失败，这是奥秘。同样在讲什么？不信的人信的人的一个比较 OK。 所以呢你要注意啊，每次我们谈保罗在谈奥秘的时候都是这样，都在讲这些东西OK， 所以十五章他讲了复活，为什么要复？为什么要讲复活？讲得很重要。除了有人否认复活以外，因为有一些人不想干。哇，做基督做这样辛苦干嘛？那是他保罗提醒他这个奥秘，我把这个奥秘告诉你，将来死人要复活，死人，然后呢，你们这些义人，你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们要变成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然后这里讲什么？在讲敌人最终要失败，这个跟奥秘有关系。OK。所以因此呢，奥秘你要记住啊，旧约里面新约里面尤其是保罗书信里面，他的奥秘是指这个今世的盲目跟末世有关的事情的一个比较。接下来上帝掌管你的生命，义人，所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们在这末世你们要受逼迫，一定要受逼迫的。然后接下来敌人最终要失败，我这是末世里面谈的奥秘。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是越来越清楚的，但你礼书你可能看不到这个，你只看到石头嘣，那过后就没有讲什么了。因为有很多东西但你礼书看到了，但你看到了，不过上帝说暂时把它做什么隐藏起来，一直到耶稣基督来才解释。Alright? 所以你看他的奥秘是越来越清楚，其实他在谈奥秘就谈这个。OK, 既然奥秘是谈这个的话，好，首先我们怎么知道保罗所谈的奥秘跟但以理一样呢？因为他用几个例子来形容。首先我们他用 agriculture, OK? 我们来读第一章第三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到第八节来，一二三。 OK， 这句话我们很熟，不过你不要忘记哦，用耕田耕种这个例子来解释圣经里面或上帝的来上解释上帝的作为的事情，保罗不是第一个。OK， 旧约里面有很多，旧约里面都是时常什么用葡萄园啊、耕地的东西来解释有关于上帝的事情。All right， 保罗还用另一个例子 ，architectural 建筑，来，我们一起读第九节、第十节，一二三。OK， 建造建筑，用建筑来解释上帝的工作作为计划，也不是新鲜事。所以保罗不是第一个开始，因为旧约里面也是有用同样的这种类似的例子来谈有关于上帝的作为跟计划等等。所以因此我们看到第三个例子是什么？管家跟审判。来，我们来读这个一二三。OK， 管家这个概念也不是新鲜事。旧约里面上帝时常批评那些先知祭司没有好好做工。All right？ 所以他们这些人面对上帝的审判，这个概念也不是新鲜的东西。只不过是来到保罗这里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也重新的再用过，哦，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奥秘的管家，然后忠心，然后呢，这些概念就不是新鲜东西， OK？然后呢，只等到主来，他要照出黑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动机，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到称赞。好，首先是谈耕地，第二是谈建筑，第三是谈管家。这三个概念，当你保罗谈这三个概念的时候，他基本上他的背后，他是保罗是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他在形容他是否是一个忠心的管家。跟但以理是否一样？所以非夫这个字呢，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是有用到，非夫忠心的仆人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说但以理是否很忠心的把他的梦解释清楚。All right， 然后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然后呢，他的见证很好。然后接下来他还讲什么呢？他解释的东西，圣经说什么？这梦是 true and faithful， 是确实的。所以当保罗说我是忠心的管家的时候，他一定是跟奥秘有关系。因为但以理也讲到他也是有解梦，他也讲到奥秘，而也圣经说他是个 faithful 的人。为什么？他的梦是什么？真实的，他的梦是确实的，是 true and faithful， 同一个字。所以因此从你当我们讲，而且并且也是很准确的，也就是说保罗在谈什么？保罗说我是忠心的仆人，我所谈的梦，我所谈的这个奥秘必然是从但以理那边来的。他那边多准确，我也会更清楚的传讲出来。 Therefore I'm a faithful preacher, I'm a faithful steward, 我是一个忠心的管家。而他是有这个背景， OK。 所以因此保罗知道他在末世的责任，什么责任呢？就跟但以理一样，因为但以理是要使许多人什么归义并发光，保罗也是这样。OK， 所以奥秘这两个字在但以理出现，同时会决定但以理是否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在保罗书信里面，哥林多前书里面，他的奥秘跟但以理的奥秘应该是一样，不只是一样，而是更多更清楚。而保罗有没有清楚讲呢？他就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没有讲错吗？所以因此呢，我们来看但以理跟保罗怎么比较呢？你看啊，我们一起的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跟九节，来，一二三。OK， 这里给你看到但以理有些东西他的书没有解释清楚的，将来怎么样，信徒怎么样，他并完全 讲得清楚，尤其是 讲到耶稣基督，更多耶稣基督的事情没有讲得很清楚，因为他是什么隐藏密封，直到末期，末期是这个时候耶稣来那个时候开始到他第二次再来的为止，末期。所以因此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六节很重要，他说天使对约翰说，这话是可信的，真实的，非腐。这些话是什么话？也是跟奥秘有关系，跟救恩有关系，跟耶稣基督来有关系。耶稣来要打倒这世上的政权，使信他的人归向他，不但相信他，也更加认识他，越来越清楚的。不信的人就是不信。All right? 所以这个东西是真实的，所以主就是众先知之灵的上帝差遣了他的天使，把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同一个原则应用在保罗身上。All right?虽然这里是讲约翰，但是保罗也是上帝的仆人，只是他清楚地传讲出来。所以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吗？哦，你必须回到奥秘这个东西。你知道奥秘是什么吗？内容是什么吗？你相信吗？你还有更多去了解他吗？你才是忠心的仆人，明白吗 ？OK， 因此呢，奥秘是什么？有关于耶稣基督末世救恩的奥秘。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你们既然是得救的人，你们是明白救恩的人，你们要继续不断的去认识他。All right? 读圣经读多一些，越读越清楚的，然后呢你们才能够好好的去教去传，你们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忠心的管家。而今天我恐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看圣经，我们以为说哦，相信耶稣得永生就够了。 No, that's not the point. 你还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并对奥秘你还没有好好看圣经，明白怎么说吗？所以哥林多前书谈了之后呢，还有其他书信也谈奥秘的，以后我们再慢慢谈下去。而你会发现到很多东西，哥林多谈的东西之前在但以理书没有谈的， 在那个马太福音书里面也没有谈的，不过他后来再谈，以后你看其他书信也在慢慢再谈下去，越来越多的，它的内容是越来越多。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奥秘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清楚，你才是管家，你才能够忠心去教导，明白怎么说吗？ Alright? 好，接下来保罗跟但以理一样是非腐，为什么呢？忠心传递上帝奥秘的管家。所以这个原则你抓对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处理这个问题，方言，明白怎么说吗？方言的重点不在于我要不要讲方言，我有没有圣灵？哦，那个不是重点 ，All right， 根本是一个荒谬的事情 ，All right， 没有一个人能够相说他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却没有圣灵。一旦你抓对这个的时候，你就不会一直跟人家吵说为什么你没有讲方言，你没有，因为你没有圣灵，那个是很肤浅、很幼稚的一个神学。所以你为什么要讲方言？保罗为什么要讲方言 ？All right， 我们来看几方面。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会有一个上帝会赐下恩赐的目的？有讲道的，有什么？有讲方言的，还有什么？有怜悯人的，有教导的等等啊，有目的的。目的是什么？跟奥秘有关系的，要让人更加清楚，要让人更加清楚。All right? 然后接下来为什么要用爱心呢？因为你的爱心是来造就嘛，用什么造就？奥秘的内容来造就。没有讲错吗？所以因此我们来读第十三章第二节了，一二三。好，我们再看下去，你看啊，我们在讲保罗在讲恩赐的时候，我们每次忘记这个，我们时常在吵，哇，你有没有恩赐？你有没有讲方言等等 ？Alright， 但是我们却忘记恩赐，他也谈到明白各样的奥秘。奥秘是什么？ 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OK， 所以呢，你要用恩赐，你要懂你在讲什么，因为你不懂在讲什么，你是没有爱的一个人。OK， 所以我们看下去啊，保罗在谈什么奥秘呢？来，奥秘就是指什么？今世的盲目跟末世的事情的一个比较，还有上帝要如何掌权，以色列人信徒们你要受逼迫，敌人最终要失败，这是奥秘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OK， 所以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要教这样的东西，这就是神的计划，神的福音。All right， 然后呢，我们就无论是讲道也好，或者是教导也好，甚至你说我有方言的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要讲这个。All right， 甚至讲方言，你要讲这个的。所以因此呢，有人解释奥秘跟方言是有直接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人怎么看方言，有几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什么呢？来，我们读第十四章第二节，来，一二三。哦，对嘛，的确，你如果今天去灵恩派教会，他们讲方言的时候 ，All right， 他们讲方言的时候，他们会继续讲，然后你问他在讲什么，我也不懂，他也不懂，他在讲天使的语言，对吗？我没有讲错，没有吗？好，他们怎么解释方言呢？他说方言是什么呢？方言是我跟神很个人 personal 的一个秘密的交通，秘密的，你不应该知道了，干嘛跟你讲 ？All right， 第二。是一种充满神秘的语言，哇，你没有学过，我也没有学过，我听不懂，你也听不懂神秘的语言。所以当然有人就这样解释了，尤其是 pro 灵恩派的，倾向灵恩派，他一定是这样解释的。但是我们要不要忘记哦，奥秘跟方言有直接关系。奥秘要讲什么？上帝的启示。然后接下来我们的目的是指什么？我们无论你讲什么方言都好，你的目的是指出末世的启示，这是第三个解释，我比较倾向这个解释，明白讲什么吗？所以如果你问我方言是什么，我是说是人的语言，只是我没有学过，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讲上帝的奥秘的事情。而所以十四章也有谈到悟性， All right， 你用祷告，待会我们会谈这个，但是 这基本上还指末世的启示，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奥秘的事情。所以你要谈方言，你要谈奥秘，奥秘方言你不可以分开来看。OK， 可以吗 ？All right，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啊，方言、奥秘、祷告、敬拜也是有关系的。来，保罗说什么来？十四章十四节、十五节来，一二三。所以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要有悟性的，你不可能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 ，All right？ 所以我同样的，我们用方言来讲东西，讲什么？讲上帝奥秘，是你应该懂的，你应该明白的，人家也听得懂的，上帝的启示 ，All right？ 悟性 ，All right？ 悟性 ，All right？ 不然的话没有作用。然后接下来跟敬拜也是有关系，你为什么要用方言？因为那个也是一种敬拜，敬拜是什么？方言有一些人把它解释为天使的语言，但是如果你去看犹太群体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有讲方言 ，OK。然后呢，但是不过是我们要问的是，当时犹太人用方言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在讲什么？他们讲的是一种庆贺，一种宣告关于上帝的圣洁跟奥秘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在懂，他们在讲东西，上帝的圣洁的事情。而不是那些语言你听不懂的，他也不懂的，不可能。All right， 所以因此呢，我们要记住哦，你讲方言是要目的是什么？把奥秘讲出来。然后接下来，方言也是一种敬拜，你的悟性必然要有悟性的。OK， 因为你是要讲上帝的圣洁，还有他奥秘的事情，不然的话，你不明白，你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样。OK， 所以弟兄姐妹。保罗的方言跟奥秘有直接关系 ，All right。所以总结，我们谈什么呢？奥秘的管家，你是奥秘的管家吗？你懂什么是奥秘吗？首先你要问 ，OK。 然后接下来才问我是不是个忠心的管家。如果你不清不楚，你怎么做管家？你不能够做管家，你不可能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可以吗？所以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看圣经。第二，我们谈什么？奥秘是跟耶稣基督在这末世的救恩有关系的，直接的。两个比较，世上的属世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有一群人相信的，有些人不得救的。好嘞，这是在谈，这是谈奥秘。好嘞，接下来方言的目的是什么？彰显神在这末世的启示，彰显，这是方言的目的。好嘞，那接下来好，我基本上我们就谈这个，可以吗？All right， 所以奥秘你会有以后我们在谈另外一个书卷的时候啊，它有更多东西又在讲，只不过有些原则一直重复，得救的人不得救的人，得救的人越听越清楚，不得救的人永远讲到死都不听不懂的，就好像世上的政权一样。 OK， 这是奥秘的特征。 All right， 所以哥林多前书我们就讲到这里，可以吗？ All right， 所以不要为了那种有没有圣灵充满的方言那种问题争吵，因为那个没有意思的，那个，因为你还没有 you miss the point， 你不知道什么是奥秘，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讲方言，所以你 you are missing the point， all right？ 所以永远记住啊，方言奥秘有直接关系， all right？ 然后奥秘跟管家也是有直接关系，你才能够做管家，你才是忠心的，可以吗 ？OK， 好，我们讲到这里，有什么要问？那 GK Bill 的书不容易看。我尽量简化它啊，我所以你们要有耐心，因为它用很多经文哇穿插来，只不过我是尽量把它的一些重点不断在重复的重点一直讲出来，不容易。 OK， 只要抓住奥秘两个层面，一个是属天，一个属世，然后有信的人不信的人，信的人会越听越清楚，不信的人永远不明白，因为它是属于世上的政权。Alright， 你做这些原则不断在重复，而这个启示这个奥秘的东西内容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清楚，从但以理书那个时候开始到启示录，你慢慢会发现到 OK。 而它的概念，奥秘这个概念，圣经神学里面的概念是一致性的 consistently 的，没有变的，只不过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Alright， 好 OK， 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那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救恩，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末世我们能够领受你属天来的智慧，不但让我们认识，我们能够越来越渴慕，越来越明白，并且越来越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求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努力看圣经，认识你的话语，成为一个主你所喜悦一个忠心的管家。求主的保守，求主的看顾，感谢主，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